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屋幻想东托邦。2000年10月，二战中的美军驱逐舰艾尔德里奇号被运到了拆船工厂，它传奇般的生命就此宣布结束。但是在这艘军舰上发生的扑朔迷离的都市传说却一直经久流传。关于费城实验，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有所耳闻。费城实验它本身是没有名称的，它是属于美军彩虹计划的一部分。而彩虹计划的主要目的是研究一种技术，能够让坦克、飞机、潜艇等等从雷达上隐形。对于军事有些了解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现代隐形战机技术之所以能够躲避雷达，主要是靠使用吸波材料或者是吸波涂层。但是美国军方在彩虹计划中的思路却完全不同，他们计划利用电磁设备研究出来一种巨大的特殊磁场，通过这个磁场让周围的光波和无线电波都发生扭曲，如此以来雷达就侦测不到被磁场所包围的任何物体了。此计划的灵感最初来自于爱因斯坦的统一场和关于时空扭曲的研究，而传闻中费城实验涉及了多位科学界的重磅人物，包括爱因斯坦、特斯拉、冯诺依曼和托马斯汤森布朗。1943年6月，军方研究人员在阿尔德里奇号安装了数吨的电子实验设备，并于当年的7月和10月分别进行了两次实验。10月28日下午5点15分，最后一次实验开始，随着实验设备的电源被接通，船身周围开始形成了强大的磁场，一片绿色的雾慢慢地将艾尔德里奇号包围起来，烟雾遮挡了人们的视线。随着烟雾的消失，船身周围开始闪烁一道道蓝色的耀眼的光芒，紧接着整条军舰从水面上整个消失了。此时工作人员和科学家们都瞪大了双眼，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几分钟之后，消失的艾尔德里奇号又砰的一下重新出现在了费城造船厂的试验基地。众人面面相觑，心想这是见鬼了吗？就在此时，他们接到了一通报告，说就在刚刚，距离实验地点几英里以外的弗吉尼亚诺福克海军造船厂附近突然出现了一艘军舰，几分钟之后又突然消失了。此时研究人员才意识到刚刚究竟发生了什么，艾尔德里奇号是发生了瞬移。紧接着，整场实验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出现了。在实验进行的同时，艾尔德里奇号上面是有船员的，也就是说这是一场活体实验。研究人员走上军舰查看情况，军舰上的景象令人触目惊心，船员们有的感到恶心反胃，身体不适，有的神志不清，有的甚至完全消失了，还有一些船员的身体竟然和军舰的钢铁融合到了一起。实验中幸存的一些船员也都与之前判若两人，绝大多数人都不记得实验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此后美国海军就迅速封锁消息，与费城实验相关的所有资料都被销毁，有的被列为绝密文件。以上我所说的就是目前广为流传的关于费城实验的都市传说了。有人可能会问了，既然美国军方把当时的资料要么销毁要么都列为了绝密文件，大众又是如何知道费城实验的呢？1955年，美国畅销书作者莫里斯·杰斯普收到了两封读者的来信，寄信人名为卡洛斯·米格尔·阿连德。阿连德在信中向杰斯普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二战期间的美国军方实验，而这个实验就是费城实验。阿连德正是当年费城实验中幸存的船员之一，但是阿连德当初在信中所描述的费城实验与如今广为流传的费城实验的都市传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至于区别在哪，而阿连德为什么又将这一切告诉了畅销书作家杰斯普，这里我们先按下不表，稍后再说。1959年，杰斯普离奇自尽，而阿连德也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随后关于费城实验的流言和阴谋论愈演愈烈。1969年，当阿连德再次出现在公共视野中时，他否认了之前自己在信中所说的一切，说所谓的费城实验不过是自己编造出来的而已。再加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证明费城实验确实存在过，就这样一场离奇的实验就成为了一个纯属虚构的都市传说。不过仍然有一大批人相信费城实验的真实性，甚至笃定美国军方在费城实验的惨案发生之后并没有吸取教训，而是沉寂了几年又重新申请经费进行了费城实验的升级版蒙托克计划。蒙托克计划的进行时间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研究范围更为广泛，包括时空隧道、时空旅行、意识控制和瞬间转移。实验场所是纽约长岛的蒙托克空军基地的地下秘密实验室。1990年，一位名为艾尔·比莱克的老者站出来说，他是费城实验和蒙托克计划的幸存者。 彼莱克1927年出生于美国的一个普通家庭，在他原本的记忆中，他的前60多年的人生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要说与其他人最大的区别，就是他关于儿时的记忆是在他能够行走之前的。他记得他在地上爬的时候周围大人所说的话，他还说他好像能够理解大人所说的这些话。长大之后，周围的朋友和同事给比莱克起了一个外号，叫做行走的百科全书。他脑袋里面装着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知识，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些知识究竟是从哪里来的。1984年，根据费城实验改编的同名电影在美国上映，比莱克直到4年后的1988年才和家人们一起观看了这部电影。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看完电影顶多就是讨论一下当年那场黑暗实验的真实性，然后就回归自己的生活了。可是比莱克的噩梦这才刚刚开始，他的脑海中开始出现一些可怕的闪回，而这些闪回的记忆清晰而生动，就像是真实发生过的一样。一开始比莱克并没有在意，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脑海中闪回的片段越来越多。比莱克夜不能寐，他找到了心理专家和催眠回溯治疗师，想要一窥这些闪回画面背后的完整故事。最后比莱克竟然发现他是美国军方实验的幸存者。比莱克甚至说他的本名不叫比莱克，真实姓名是爱德华·卡梅隆，出生于1916年，还有一个兄弟叫做邓肯·卡梅隆。1939年，爱德华和邓肯兄弟俩应征美国海军，就这样阴差阳错地参与了费城实验，并成为了幸存者之一。根据比莱克或者叫爱德华·卡梅隆所说，费城实验的升级版蒙托克计划已经实现了时空旅行以及意识控制。在第一次实验中，他的意识被成功送到了2137年，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家医院的病床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137年期间，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已经几乎认不出美国的版图了。整个西海岸和东南部都淹在了水下，亚特兰大靠近海岸线，而佛罗里达已经完全消失了。比莱克在2137年待了6周的时间，然后又一次被迫穿越了。这一次他醒来时是在2749年，他记不起来是什么导致了他的再次穿越，但是和上次一样，比莱克是在医院苏醒的。不过此时医院已经完全不是他脑海中医院该有的样子了。他说他周身都被高科技的手术材料所包裹着，接受的是震动和光治疗。2749年的世界被一个超级合成计算机所控制着，整台计算机看起来像是一块巨大的水晶。该计算机系统可以控制人类的心电感应，将信息直接传递给需要的人。除此之外，全球又经历了2次大规模的战争，人口已经被减至了3亿，中央政府不复存在，人们此时也不再利用钱来购买日常所需用品，而是用一种信用系统，会直接利用信用值进行货物的交易。2749年的人类已经掌握了反重力技术，并且运用这项技术创造了空中悬浮城市。这些城市是完全漂浮在地球表面上空的，漂移的速度、位置和方向由超级合成计算机所控制。不过仍然有一部分人选择居住在地球表面传统的房屋里。那时科技的进步同时也带来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问题。比莱克曾经问那个年代的人们说，一个计算机系统是如何掌控整个社区甚至是整个世界的。人们对于比莱克能问出这样的问题感到非常的惊讶。在未来的地球上，人们从来都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大家的生活完全都被人工智能给统治和占据了，没有人想过这一切是怎么发生又是为什么会发生的。比莱克看到的2749年的未来景象让我不禁想到曾经跟大家分享过的昂格鲁萨克逊计划。计划议程中就说明阴谋集团的最终目的是人口控制和永久的 AI 统治。比莱克被控在28世纪整整2年的时间，然后又被送回到了1983年蒙托克计划的实验基地。当时因为实验的过程中遭遇了一些突发状况，实验基地即将被关闭。比莱克被植入了永远不要向外界透露实验内容的潜意识，然后被洗脑，最后进行了他的最后一次穿越，被送回了1927年，以艾尔·比莱克的身份出生了。1990年，当比莱克第一次说出自己这些奇幻经历的时候，几乎是没有人相信他的。毕竟在那个时候，电脑刚刚普及，你告诉当时的人们说人工智能会在未来有一天统治地球，而且时空旅行已经实现了，我想所有人都认为比莱克是疯了。但是在一片质疑声中，关于蒙托克计划真实性的讨论也从来都没有停止过。2011年，比莱克与世长辞。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技的发展，人们渐渐发现比莱克所说的未来世界似乎并不是不可能实现的。 而蒙托克计划的幸存者也并非只有比莱克一人。斯图尔特·斯沃德洛是蒙托克计划中意识控制实验的幸存者，他被抓去实验时才只有十几岁。根据斯图尔特所说，参与蒙托克意识控制实验的清一色的都是男孩子，他们被称为是蒙托克男孩。这是因为男生和女生大脑对于周围磁场变化所做出的反应是不同的，而男生大脑磁场反应的变化更符合实验的目的。蒙托克计划中意识控制实验的前身其实就是上个世纪50年代由美国中情局 CIA 和加拿大政府秘密开展的 MKUltra 脑控实验。 MKUltra 实验已经于1975年在 CIA 公开的资料中被解密，它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1992年加拿大政府对于 MKUltra 项目的部分受害者进行了赔偿。1995年美国总统克林顿上台之后也曾经向民众公开道歉，表示说 MKUltra 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手段。然而加拿大记者伊丽莎白·尼克森，同时也是 MKUltra 实验受害者的儿子，曾经指出 MKUltra 项目从头到尾都没有被真正叫停过，只不过是换了个名字，还在秘密进行着。想要更详细了解 MKUltra 实验的朋友可以回看我之前所做的视频。正是因为 MKUltra 实验，美国军方得以一窥人类大脑的潜能，于是在70年代蒙托克计划中的脑控实验应运而生。斯图尔特说，在实验中他会被绑在一个实验平台上，身上连着各种各样的机械设备，强大的电磁能量感觉就要把它撕成两半。此时大脑中会被灌入各种各样奇怪的信息，就像过电影一样。在参与实验的那段时间，斯图尔特说他的身体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异常，内出血、视力模糊、记忆混乱等等。根据斯图尔特所说，蒙托克计划在长达十几年里挑选了上万名受试者，活下来的人不到1%。不过即使是有阿连德·比莱克和斯图尔特这样自称是实验幸存者的人的爆料，依然有很多人质疑费城实验和蒙托克计划的真实性。不过想想也是，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拿出真凭实据，基本上就是仅凭一张嘴我听你来吹。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关费城实验的传闻闹得沸沸扬扬的时期，美国海军研究局不断地收到民众寄来的信件，询问实验是真是假。为了辟谣，美国军方甚至公开了埃尔德里奇号在1943年10月期间的日志，结果证明在费城实验发生当天的10月28号，埃尔德里奇号根本就不在费城。而且所谓的主导费城实验的美国海军研究所是在1946年成立的，与广为流传的实验时间1943年也完全对不上。所以这就是事情的真相吗？一切都只是一个荒诞的流言。下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可能会让你有不同的想法。视频的开头我们提到1955年自称是费城实验幸存者的阿连德给当时的畅销书作家杰斯普寄去了两封信，这两封信实际上就是费城实验公之于众的源头。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是，阿连德为什么要把如此机密的实验内容告诉一个畅销书作家呢？原因是杰斯普在1955年出版的书《不明飞行物案件》中呼吁公众要求美国政府根据爱因斯坦的统一场理论对反引力推进系统进行研究，而杰斯普的这一主张让阿连德回想起了费城实验中军舰上的惨状，他想要阻止军方再次进行有违人道主义的实验，于是就在信中说出了他当年所经历的一切。但是阿连德最初的信件中并没有说到实验的名称、日期，更没有说实验是在埃尔德里奇号上进行的。收到信件的杰斯普对于阿连德所说的内容当然是将信将疑，要求他提供更多的证据，但是阿连德并没有能拿出证据来，于是杰斯普就没有把阿连德所说的话当成一回事儿。直到1956年，美国海军研究所收到了一个匿名的包裹，里面是一本加了批注的不明飞行物案件的书，书的空白处密密麻麻地写着对不明飞行物反引力推进系统的见解，并且说到希望军方不要再进行这方面的研究。这引起了两名美国海军军官的注意，他们找来了书的作者杰斯普，以为这些批注就是杰斯普所做的。但是杰斯普根据批注的字迹认出了批注的真正主人实际上是之前给他寄信的阿连德，并且把阿连德之前寄给他的信交给了美国军方。美国军方后来根据包裹以及信件上所写的地址尝试去寻找阿连德，但是却扑了个空，那个地址实际上是一个空了很久的破旧农房，阿连德就这样消失了。1959年4月20日，杰斯普被发现死在了自己的车中，车子停在距离他家不远的公园里， 用一个管子与汽车尾气的排气管相连，从车窗伸到车中，车口的缝隙被毛毯给密封住。而杰斯普的死因是一氧化碳中毒，官方很快以杰斯普自杀而结案。6年之后，1965年，关于费城实验的第一本书《不可见的地平线：大海的真正秘密事件》出版。1967年，作家布莱德又出版了《阿连德信件：新 UFO 突破》一书。此时费城实验已经被添加了大量的细节，包括时间、地点、试验船只、参与人员等等，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费城实验都市传说的样子了。此后大众对于费城实验的讨论热度就一直不减。1969年，消失了10多年的阿连德突然又一次出现在了公众的视野中。他说到，当年他信件中所说的一切都是他自己胡编乱造的，费城实验根本就不存在。可是故事到这儿并没有结束，如果你仔细推敲，会发现这个版本的故事中有很多逻辑不自洽之处。不明飞行物案件一书的作者杰斯普死前的几个月曾经到纽约参加过一个朋友举办的晚宴，晚宴上他把3本带有阿连德批注的不明飞行物案件的书分别交给了3个朋友，还交代说如果他出了什么意外，3个人一定要好好保管此书。不久后，杰斯普在佛罗里达州遭遇了一场车祸，但是车祸并没能要了他的命。直到1959年4月，杰斯普被发现在车中自杀。不少人认为杰斯普的死是事有蹊跷。另外，如果阿连德所说的一切都真的只是编造的话，为什么会引起美国军方的注意要调查此事？而阿连德为什么会给出一个虚假的地址来躲避军方的追查呢？10多年之后，阿连德突然站出来说自己所说的一切都是虚构的，会不会只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呢？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阿连德最初寄给杰斯普的信中并没有将费城实验描述的那么详细，可是后来为什么广为流传的版本中却多了这么多细节呢？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在阿连德爆料之后，美国军方决定将计就计，把费城实验的消息广泛的散布出去，但同时也添加很多虚假的细节，如此就导致真实的实验内容早就已经面目全非，而如此一来，相信的人会认为美国当时已经掌握了逆天的高科技，在二战后的冷战时期会对敌方阵营造成一种天然的威慑力，不信的人就会觉得从费城实验到蒙托克计划一切都是虚构的。不过不管是哪种情况，军方都不会有任何损失。不知道大家觉得费城实验和蒙托克计划有几分真几分假呢？那今天就我们下期节目见了，拜拜。